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哈该书的第一章。哈该书它等于是被掳归回以后的百姓被掳到巴比伦，那么归回以后的先知。哈该书它到底是归回人当中的一个，还是那个时候留在耶路撒冷呢？可能有各种不同的看法，但是圣经里面记载的确确实实的，神的确借着他说话，不但称他是先知，称他是耶和华的使者。但是他的时间呢，做先知的时间很短，因为只有两章嘛，他讲的话就是在这个大利乌王第二年六月初一日。那么一直到圣殿到最后整个完成是什么呢？是大利乌王第二年九月二十四号。所以这个哈该做先知，哈该为神被神使用，好像从圣经的记载来看只有被神用了三个多月。有的时候我们常常有个观点，我们的观点就是一辈子被上帝用就是怎么样。其实真的在我一个领受里面，我们一个蒙恩得救被主从罪恶世界自己的深渊痛苦里面拯救出来，我们有心一辈子服侍他，我们可以在生活的里面在各方面我们来服侍我们的神，见证我们的神，荣耀我们的神。但是上帝给我们职分，上帝给我们很明确的要为他做什么的，是奉着主的名所做的。上帝不是要每个人一辈子都像摩西这样，从呼召他出来，一直到他120岁离开。圣经里面记载许许多多被上帝用的人，时间不是一个重点，忠心是一个重点。今天常常我们在侍奉主的道路的上面，有的时候啊，好像一定要霸在一个什么位置上才能为主做工，这一个想法是比较世俗一点。但是当我们有个心说真的我个人服侍神，在我日常生活的里面，家庭生活的里面，职场生活的里面，都是服侍神，但是站在一个耶和华给我们的一个职分的上面，或者一个什么样地位的上面，想站在先知这样一个职分上面来服侍主，哈该才三个多月，四个月不到以后，哈该就回到他是神的百姓这样的一个个人的一个生活生命的里面，去服侍神。这两个东西，假如我们弟兄姊妹能够了解的话，我们服侍主是一生的事，但是上帝并没有让每一个人都站在某一个职分的上面一辈子来服侍他。啊，这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点。那么今天我们在读哈该书第一章的时候呢，字里行间给我有一点的这个体会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这个圣殿呢，在这个古列王下诏说可以允许给他们归回了，被掳以后70年准许他们归回了，那么古列王还欢欢喜喜的怎么样呢，也鼓励他们，或者也同意他们回到耶路撒冷以后呢，让他们能够建造他们的圣殿。这是一段历史里面记载的事。在被掳期间，一些的历史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些记载。所以意思呢，等到所罗巴伯这个省长所罗巴伯跟这个大祭司约书亚，他们回到耶路撒冷以后的第二年，圣经里面说，他们心里面怎么样了？火热，为什么呢？想到神的话那么的信实，被掳以后70年，你们要归回。那么他们怎么样？他们在加巴路这个河边的时候，他们在那边唱歌，他们在被掳的时候，他们真的常常唱些发自内心深处的，没有殿可以让神的百姓聚集。他们在那个地方怎么样呢？看到的就是他们外邦掳掠他们国家的那些庙，那些拜偶像的地方，他们心里面痛苦到个极点。他们甚至在那里唱一些歌，怎么唱呢？我宁愿忘记我这个手上的工作， 假如他们真是能够有一天能够好好的，能够那样的自由的、释放的、尽兴的，可以来敬拜侍奉耶和华上帝的话，这是他们心里面一个最大的渴望。所以从这样一个真实的情况里面来看的时候，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说，当他们一回到耶路撒冷，第二年圣经里面在以斯拉还是哪什么地方，大家到时候可以看一下，熟的话，这个被掳归回的历史里面有没有记载？就他们一回到耶路撒冷的第二年，其实一回到耶路撒冷有很多事情要做了，他们到底住在哪里，他们要不要预备，今天我们是说、哦、搬到一个新的地方去找工作，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一个月顶多了，但是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就业的机会，这个广阔的土地摆在人的面前，大家要一回到这个耶路撒冷以后就要在那边规划着第二年到底要吃什么，到底要怎么样开垦还是干什么，我住在什么地方盖房子，有许许多多要安顿的事情，离开家园七十年，你不要说离开家园七十年了，就是我们离开我们现在住的地方，这个到山上去服侍的时候，一回来的话，这个要整理起来，也是要花很多的时间，所以我能够体会，当时这一批省长所罗巴伯，他们那个内心深处那么的渴望要把耶和华的殿再一次重新建造起来的那一份的热切，所以到了耶路撒冷以后，第二年他们就开始动手，很多的弟兄们，立位的弟兄们，这个大祭司带着百姓，他们怎么样就开始很热心的就开始来建造这个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的圣殿，这是一件美事，这是一件好事。那么为什么神还要兴起先知哈该现在又来劝他们呢？现在为什么来劝他们说，让他们能够再激励他们的心，开始继续来盖已经停工的这一个圣殿呢？因为耶和华知道人心，神真的没有怪他们为什么停工。我这次读的时候，我那个感触在哪里？耶和华上帝不是根据道理来勉强我们做什么，耶和华是根据我们真实的光景来激励我们做合神心意的事。我再说一次，今天我们今天在基督教界久的人，我们会发现人要求我们都是按照一个道理，属灵的道理啊，说宗教的标准要求我们应该做，应不应该盖圣殿？当然应该盖圣殿嘛。但是你看，他们停工的时候，耶和华在前面这个以斯拉记有没有去怪他们说你们为什么停工？这是应该盖的，就是亚大逊西王下令，对不对？你们把命丢了都还是应该盖。神知道亚达薛西王的一切，知道他的个性，知道他的心态，知道他的手段。君王的心好像龙沟的水，是随着耶和华的意思可以流转的。耶和华在那个地方，他为什么没有去扭转这个亚达薛西王，这个让他不下这个禁令，让神的百姓可以继续的盖，也不需要这个时候来让这个先知哈该又重新来一次激励他们嘛，是不是？我不晓得神为什么那时候不拦阻亚达薛西王，既然君王的心是龙沟的水，是随着耶和华意识流转的，有时候我们会这样想。但是反过来呢，我觉得很多的环境就显明我们的光景。你看看啊，那么热心，那么热忱，一路上那么辛苦，千山万水走到耶路撒冷，自己的事情，安顿家园的事情都忙不得想，马上就想到要来建造耶和华的殿，对不对啊？这一份的爱，神的心里面有多么的怎么讲？多么的喜悦？不是神催逼他们你们一定要盖呢，是人心里面自动自发的愿意在那边盖耶和华的殿，要让神的百姓可以聚集在一起，大家来敬拜神。 真的，我在看以斯拉记说，没有看到说是耶和华感动所罗巴伯，耶和华这个命令叫哪个先知说，你们现在既然回来了，家里确实一个不能做，你们去盖这个把圣殿先弄好，神没有讲。但是我们人可以这样的教导，应该先盖圣殿，再怎么样怎么样。但是跟一个是他们自动这样自发的，发自内心的，到底哪个更美呢？我相信神练中他们的心，但是。碰到难处了，什么碰到难处了？因为碰到难处停工了，所以现在神过了十来年以后，神才需要这个神的话要临到哈该，去鼓励他们继续来建造。那么这个十来年十几年，不管十三年十四年，因为关于时代的问题啊，很多的圣经学者辩论到你死我活，我觉得也没那么必要，就是反正大概前前后总是停顿了十几年，因为亚达薛西王下命令不可以盖，禁止他们盖圣殿。结果怎么样呢？一禁止什么呢？我不要这个一禁止，这样的一个考验是很大的。一禁止，对不对？神啊，不是我们不盖啊，也不是我们不爱你啊，应该兴起这样一个环境，对不对啊？兴起这样的环境，兴起这样的环境怎么样呢？是人家做做君王的，人家做政治领袖的，人家掌握着部队这个老兵的，人家不准我们这样做啊，我们有什么办法呢？只好停工啊。你不停工就杀呢，你不停工就抓呢，你违反这个国王的命令，这是一个极端严肃的事情嘛。所以那时候百姓的心，他就把工作放下。我不晓得把工作放下的时候呢，他们到底是难过呢还是高兴。我相信就是说没有很大热忱，自动自发要去盖这个圣殿的这些人怎么样呢？他们可能暗暗的高兴，因为我不去盖，别人家说你看你被掳归回七十年了，神这么大的恩典把我们领回来，你连这个工作不做，有点同侪压力的。这些人怎么样呢？这些人可能心里面偷偷的高兴，哎，总算可以不做了。你要说大帝，你为什么会这样想呢？应该不是这样嘛。你知道这次上山去管一个有814个小学生的一个小学校啊，哎，真的不是很好玩呢。我也是在想说，神既然要我们去嘛，开路也是我们跟主祷告的，神应允我们的祷告，开路给我们去了，对不对？等到真的不是那么很好玩，对不对？是不是啊？这个又埋在一个深山的里面，是不是啊？外面所有的资源根本我们也没有办法跟外面去联络等等，这样哇，要面对这个有814个小娃的这样一个学校，老师的问题，同学的问题，各方面的情况，真的不是很好玩。有的时候我心里会暗暗的升起一个想法，哎，主啊，什么时候这边发生一件什么事情，人家领导说你们可以下山了。哎，我们不要装得很属灵，我们真实内心的光景上帝都知道。但是我相信那个时候亚达薛西王下了禁止令不可以盖圣殿的时候，里面一定有一些人很忧伤，但是忧伤也没有办法嘛。为什么呢？你盖啊，你盖就掉头，你盖就坐牢，你盖就有很多的马上立即的这个环境里面的难处就来嘛。神知不知道？神知道。神知不知道亚达薛西王这个人？知道。神有没有怪停工的时候，神有没有怪他们这些百姓啊？没有。为什么停工停了十几年，神才感动哈该来提醒他们呢？因为神的百姓慢慢不能盖圣殿，怎么办呢？把时间精神都留在为自己了。久而久之怎么样呢？久而久之慢慢变成说，哎，圣殿不盖也不是我们的错，是人家皇帝下的命令不给我们盖的，也不是我们的错。那么既然圣殿不盖了，我们来招呼，我们来安排我们自己的生活，我们来看着我们自己住的房子，是不是啊？这个也是天经地义，好像良心也很平安。慢慢怎么样呢？为自己生活理所当然，为神的需要做一点事情，就怎么样呢？慢慢就时间被霸占了嘛，对不对？他变成这样，就像老约翰讲的，哎，我们爱世界爱父的心慢慢就被爱世界的心霸占掉了嘛，他变成这样了嘛。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上帝知道 神的百姓内心已经开了极大的变化，而且这个变化怎么呢？这个变化是普遍的现象。谁再来提重新盖圣殿，他们要遭受到同侪压力，因为大部分的人都只看重自己天花板的房屋。哎呀，我在讲他为什么一定要把天花板的房屋讲出来呢？在文明城市大地方的人根本不觉得这句话的稀奇，但是对我来讲，这是很稀奇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很稀奇的一件事情？我讲给大家听，因为在我们30多年在山区里面生活，几乎没有一家人家有天花板的，他们住的房子有天花板的没有。但是我们今天城市里面呢，没有一家是没有天花板的。所以我要把这样一个概念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其实你说要有一个遮风避雨的地方盖个房子，然后有心里面正是想着圣殿还荒凉，我们应该怎么样，应该怎么样，从这方面慢慢的培养我们对神的这份心了嘛。为什么他们在那一个那么2000多年前，对不对啊？在那个时候谁家的房子还有天花板了？什么叫做住在天花板的房子里面？以后慢慢把心思意念都摆在他自己住的地方了。哎呀，有天花板多好，热的时候凉一点，是不是这样？就是说慢慢把心思意念都摆在他自己居住环境里面的改善，而神的殿一直在荒凉，人的心情慢慢不想到神的心意，只顾到自己了，这种情况再下去得不得了啊！神有的时候给我们一段时间，让我们自动自发的起来爱主。等到有一天怎么样呢？好，我们不能自动自发的爱主怎么样呢？后面讲到怎么样？神兴起些环境来提醒我们，你自己努力，我不祝福你，你的努力怎么样呢？种的多，收的少，收进家的还有个给你吹去。神给我们一个自由的空间，让我们心甘情愿的自己来选择，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神给我们这样一个自由，神不强迫我们，神给我们这样的自由。等到我们选择只为自己，忽略神的时候怎么样呢？神也兴起环境来提醒我们，本事再大，我们本事再大，没有神的祝福，对不对啊？一下就吹去了，对不对？股市一跌又吹去一些，是不是这样啊？物价一涨又吹去一些，这些都是一种环境里面给我们看见的。我们只看重这些，我们要来敬畏神。这里面有没有敬畏神的人？有。下面怎么讲呢？他们听到神借着哈该跟他们讲的话以后怎么样呢？他们百姓又到耶和华面前来存敬畏，也在耶和华面前存敬畏的心，他们都听从。里面还是有一些人怎么样，真的还是想到这是没有办法，这个命令怎么样。这个像我是比较调皮，常常会走一些法律边缘的事，对不对？我的想法是这样的嘛，从前你王下了这个命令，对不对？现在换了个王了，从前是亚大学习，现在已经是大礼物了，是不是？从前的王，最前面的王，对不对啊？这个古列，对不对？他都还给我们回来，也同意我们盖圣殿的。后来换了个亚大学习，以后就不准。现在又换了个大礼物，怕他准嘛？我就做我的嘛，对不对？他不准再来讲嘛，因为我要真真实实，我心里面爱耶和华，我愿意。把耶和华的殿，神的居所，我能够好好修好，这可不可以啊？可以啊，为什么不可以呢？我讲我生命的经历给大家听。我们从前上山，他们有关卡了嘛？那时候管制很多的物资，药也不给，上也不给。那我们学校里面这些小娃生病了，你也不能拿下来到医院，我们总是要买点药啊，买了一袋药上去。过关卡的时候，这些守军就说：“这个什么东西？”这是药，拿下来，这是管制品，拿下来啊！我拿下来了，他叫我拿下来，就拿下来。等等，他就笑一笑，看到我拿下来，但我不是拿到他那边，我拿到车子的外面摆下来。那么后来他说啊，去，我又叫人把那袋拿上来，我就去了。 你说王老师他叫你拿下你怎么样呢？他只叫我拿下，他没叫我说不可以拿上啊。他看见了再说拿下，我再拿下嘛，我听他的呀，对不对？我把他拿上来了，他不叫我拿下去，他不叫拿下去我就带去了。为什么呢？那么多人小王会生病要干什么呢？那我是这种个性的人，我也不因为我是这样的个性会打擦边球，会走一些边缘的事情，是吗？我的心是这样是好的，我也不犯法，我也不做坏事，我做的是神喜悦的事，对不对？你再来镜子再说了嘛。哎，在以色列人，我在想以色列人聪明，我不相信他们比我笨，因为他们已经到了个地步，形成了一种共同的氛围气氛，是什么呢？大家顾自己，大家顾自己也没有什么错，对不对？神的殿荒凉也没有什么关系啦，变成这样。所以到了这个时候，神也已经兴起环境，种的多收的少，神已经兴起环境怎么样呢？这个收进家的还要推去，这样的提醒他们还没有办法领悟到。这个时候我相信上帝他还知道大利乌王的心，这个人可能比较神的百姓不知道这个大利乌王是什么回事。这个大利乌王是什么回事，我们耶和华上帝知不知道一清二楚？神也不会故意找我们一个麻烦，对不对？还是亚达薛西王，对不对？是不是啊？神不是不能改变他，神不强迫人，但神会知道说这个人他不会改变，他也不在亚达薛西王的时代去感动心思来跟他们讲。我不知道我这样的领会到底是怎么样，这我把我很真实领会跟大家讲。神知道大利乌王这个人，所以到了大利乌王第二年的时候，神就这个感就向哈该说话。哈该是个什么人？是祭司吗？哈该是个什么人？是文士吗？哈该是个什么人？哈该就是以色列百姓当中的一个。我真的愿意跟弟兄姊妹讲，神不一定借着祭司说话，神不一定借着民间的长老官长说话，神借着一个心在神的身上的人，愿意顺服神的人说话。按照我们今天的想法，你哈该是哪根葱啊？你算什么？你来讲这个讲那个，对不对？是不是？你比波斯王还大哎！你来讲这个讲那个，对不对？我怎么知道耶和华有跟你讲这个话？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大的难处。但等到有一天，上帝借着一个人说话。当他说话的时候，深深地刺到我们内心的那根神经，别人不知道的。上的事情呢，马虎一下，自己的事情呢，好好做。等到有人讲到这件事情，内心被刺的时候，我们不要从道理上去替自己圆场。到底是谁差遣你来的？至少那个时候，神已经在我们心里面做工了，不是吗？所以当哈该顺服神，难道哈该在那个环境里面不知道当时以色列百姓的氛围？他们都只顾自己，不顾圣殿的荒凉，难道哈该不知道吗？哈该知道，他为什么还要去讲呢？他去讲不是自投罗网吗？他去讲不是一个给自己难堪吗？今天有多少人为什么有很多的话神感动他了他不讲？因为他自己已经判定我讲没有用，今天的环境是这样，我讲干什么？他该不是，神要我讲我就讲，他们做得到做不到是他们要面对神的话。我去讲不是因为我有地位有权利，我去讲是因为神要我讲。弟兄姊妹大家了解这个意思吗？我们今天是一个小弟兄讲小姐妹讲的话，我们当作耳边风，对不对？我们今天听话不是听神的话，我们今天听话常常是听有地位的人的话，是吗？哈该就很真实，他知道他是哪根葱，他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但是耶和华的话领导他，他就忠忠心心去传。没有想到里面还是有一些在耶和华面前曾敬畏心的人，里面还有怎么样呢？还是省长所罗巴伯，还是敬畏神的人。当时的大祭司这个约书亚，他们也真是那个真心的愿意回到耶路撒冷以后要把神的殿盖起来的人。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哈该 一把神的话说出来，就有人开始相信。哈该一讲到这个话，有许多的百姓他们就开始动工。那个时候命令来了没有？可不可以这个盖圣殿？后面皇帝的命令没有来，前面皇帝的命令还在做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动工，这就叫做信心。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怎么样了？所有的东西统统要弄好了，对不对？好像怎么样了，对不对？我们才开始做，那一点点的信心在哪里？那点点的信心就在神的话临到，他们就开始心里面受到神话语的感动，他们就开始动工。神的百姓，他们不是不上山去这个取木料。我最后再分享一点。耶和华上帝的话临到哈该的时候，圣殿没有盖，他们住天花板的房屋，上帝有些现象他们没有警觉到，所以神要很明显的告诉他，你们要反省自己的行为。什么意思呢？反省自己的行为，按照我们讲，反省自己的行为，我也不偷也不抢啊，对不对？我也是上山取木材啊，盖我的房子啊。什么叫反省自己的行为呢？反省自己的行为就是反省我的行为到底是为谁为什么，这叫反省自己的行为。我们常常以为说我没有犯法，我没有犯罪，我没有什么东西，但是我们为什么这样做？我们想过吗？为自己跟都上山取木材，一个是为了盖耶和华的殿，一个是为了盖自己天花板的房屋，同样一件事情意义不一样了。这些百姓不是不上山取木材，他们不上山取木材，他们怎么来盖他们天花板房屋的这个有天花板的房屋？他们也是上山这个取木料的。神为什么你们要反省你们的行为？反省你们的行为，上山取木料，你们是为自己还是为我？我再想感谢主。其实先知在传讲上帝要他讲的话里面，没有加油添醋的加上自己的观点。今天有的时候我们说我们是这个神要我们说的，结果带着我们的观点，我们的个性，给人家的感觉是我们在骂他。但是这个先知哈该好像是一个没有角色的人，当神借着他讲话，他就讲话让以色列百姓感受到是上帝在责备他们，不是讲的那个人在责备他。哇，这个功课上帝给我看见以后，真的，我常常有机会分享的时候，我真的求主说，主啊，不让人家感觉我在讲什么，让他们感觉的是你真的透过我讲了些什么。哪怕是责备人的话，当人听见以后，不是觉得我这个王某人的个性比较冲在责备人家，不是给人家感觉王某人真的是可恶遮拦了，一看到就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而是给人家真正的什么呢？真正话一临到的时候，让他们感觉是耶和华神在提醒责备他们。这个都是很真实的东西，虽然很细腻，在我们内心深处是很真实存在的东西。感谢主，没有想到神借着哈该说话，借着哈该的顺服，不折不扣的把神的话、神的心意说在这群被掳归回的这个官长啊、大祭司跟百姓中间的时候，产生了一个什么呢？产生了一个，他们就一起怎么样？他们就来为万军之耶和华他们神的殿做工。这是在什么时候呢？这是在大利乌王第二年6月24号。那个意思就是说，神的话6月1号临到哈该，哈该就去把神的话去讲给他们。这一段时间只有24天，就开始有行动。弟兄姊妹，我们想想，20几天就开始有一个克服，把自己要盖天花板房屋的为自己的这样的心摆下，大家有心去为耶和华神的殿做工。24天，这个时间很长呢还是很短？对有些讲道理也讲，你一听6月1号听见，你6月2号就给我开工。有些人说，哇，生命里面有点经历的是，哇，神的这群百姓，所罗巴伯他们的这些百姓，带领这些百姓 24天就开始有行动，他们的增长算是快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顾念到神的一些这个事，已经荒凉的事，跟顾到我们自己之间，当神的话临到的时候，我们需要几天才开始行动呢？我们去低头祷告。